武松往何九叔家里边走，他走到半道上突然把脚步停住了。为什么呀？武松心想，我要上何九叔家里边去，但是何九叔家在哪儿住我不知道啊，我从来没上何九叔家里去过。再者说了，我从外地回来，我哥哥死了，我应该给我哥哥上供祭典，守灵守孝，我急着上人家何九叔家里边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武松暗想，武松啊武松，你哥哥这一死，你的心绪已经凌乱了，干脆吧，何九叔家先不去了，我先得给我哥哥祭奠一番。武松一转身奔衙门里边来了，进了衙门之后来到自己的住处，走进屋子把房门一关，打开自己的箱子，把这衣服脱下来，换了一身青衣青裤，这就是给他哥哥戴孝的意思。衣服刚换完了，听外边有人敲门，梆梆梆，谁啊？请进。哎，武都头，您在这儿呢。推门走进来的是他一个土兵，此人姓石，单字名刘，他的父母啊小时候对他挺娇，怕他活不长，起个名叫刘。这石刘，大伙儿都管他叫石榴。这石榴跟武松不错，平素当中很敬仰武松，有的时候呢跟武松也学那么三招两式的。石榴进来之后一看武松，哎呦，武松的眼睛有点发红，换了一身青衣服。这石榴顺口就问了一句，哎，武都头，你回家了吗？
啊，回家了。
家里都好啊？
家里不好。
呀，这什么话？怎么我问好他说不好啊？武都头，怎么不好啊？
就是不好啊，我大哥死了，这还好吗？
哎呦，什么劲死的？
死了一个多月了。
什么病啊？
说是心疼病。
我大哥那就好像我的父母一样啊，他死了就像我父母死了似的，你说我能说好吗？
哎呀，武都头，对不起， 我这没想到这 是这么回事。武都头，您
看有没有什么事需要我帮着您办的？
我真有点事儿要求你帮帮忙。
您尽管说。
你呀，上街上给我买一条麻绦来，
这个麻绦啊宋氏年间就等于是孝带子，麻绦是一种麻布，绦子呢就系在腰里边的东西，这东西不用封边，就是毛边的孝带子。
好吧，我给您买这麻绦。我再问您，您还要买什么吗？
你再到大酒楼给我买一桌上等的酒席。武松为什么要让他买一桌上等酒席呀？因为武松知道自个儿这大哥一辈子从来没吃过饭馆子里边的饭菜，过的是清贫如洗的日子。武松曾经想过，我在阳谷县当了都头了，我一定要请我大哥上大饭庄吃几顿饭，让我大哥见识见识。可是他这个想法没得实现，现在武大已经与世长辞了，武松觉得在心里边这是一种愧疚，自个儿这哥哥为了生活计太清苦了，洗脸都得用少半盆水，买筷子都得买那短筷子。武松对自己的哥哥呢是了解的最透彻呀，所以今天他要买一桌酒席给他上供。活着不是没吃着没喝着吗？死了我给你祭奠吗？
石榴一听，好了，买一桌上等酒席。
您说还买什么？
那你就再买点芝麻香客来，买点干鲜果品来。 你拿一个兜子一块给我带来吧。我现在心绪不整，本应该我跟你一块去买，这就麻烦你了，劳你大驾了。哎呦，武都统，您这把话说哪儿去了？我跟您说呀，您在咱们阳谷县县衙门里边当差这么多日子，上上下下咱们这弟兄们提起您来都得伸大拇弓，说您这个人刚强志气，重义气，够朋友，没有说您个不字的。我对您那更别提了。哎，您既是我的都统，又是我的老师，我没少跟您学东西，所以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我啊，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您着急我就着急，您上火我就上火，您家死人了我家就死人了。嗨，这什么话呀，哎，我这是说的都走了嘴了，反正您就说吧，不用客气了。好吧，就这样，把这些东西置办回来之后，我再有什么事情我再找你。好了，这石榴走了，时间不大的功夫，两个大石盒滴溜着，肩膀头上背着个搭包，全都拿回来了，给你买齐了，您看看还需要买什么东西。武松说，别的不用了，我今天晚上要给我大哥守灵一夜，家里边就剩我嫂子了，叔嫂二人在家里边有些不太方便。石榴，你晚上有事没有？要没事你跟着我去陪夜灵怎么样？
好好好，那是我应该的，我跟您去，正好我把这石盒帮着您提溜着。
好，跟我来吧。武松领着这石榴就来到了自己的家中，石榴提溜大石盒，武松头前拿着这些干鲜果品，许多的贡品。进屋之后先喊嫂嫂，潘金莲又打楼上下来，一看武松回来了，兄弟你回来了。
我回来了，我给我大哥置办一些祭典之物，今天晚上我要给我的哥哥守灵。
哎，好吧。
武松吩咐把这供桌摆好，桌子不够大，又搬过两张桌子两头接上，把这一桌酒席就摆上了。摆完了酒席，干鲜贡品也都摆上，他亲自分上了香。
晚饭以后，武松跟石榴两个人就在楼下住下，潘金莲呢自个儿上楼上了。武松看着供桌上供着的这个武大的灵牌，这心里边可以说是百感交集呀。他把大哥的这些事情全都想起来了，武大对武松那真是非同一般呐。父母早亡，这个当大哥的背着武松卖炊饼，背着武松要过饭，武松是在武大一手抚育之下长大成人的，所以武大这一死对武松来讲真如同绞断肝肠，特别难过。武松看着灵牌，这阵儿英雄可就控制不住自己感情的闸门了，他扑通往供桌前面一跪，俯身蹦蹦蹦磕了三个头，大哥大哥，你怎么不等兄弟我回来见一面呢，你就这样把我撇下走了，大哥大哥呀。这武松那是指呼的马大嗓门啊，这一哭大哥这一嗓子声惊四邻，左右的邻居连对门的邻居都听着了。哎呦，我说他们家的谁哭啊，谁哭？武二回来了，武二哭呗。尤其对过那姚二郎跟赵四郎这两位二十两银子打赌的，扒着门缝往那边瞧。哎，武二这么哭，你琢磨着他相信他大哥是正常死的吗？这谁揣测得了啊，咱瞧着吧。武松这一通哭，潘金莲在楼上也跟着哭，这石榴在旁边坐着受感染也跟着擦眼泪。
武松哭了一阵子，石榴过来劝他：武都头别哭了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，您还得多多保重身体呀，衙门里边不少事还等着您去办呢。武松强压住自己的悲痛，泪水止住了，他坐在椅子上直瞪瞪的两只眼出神，他想他的大哥呀，他看这个屋子，看着屋子里边的一切，一切桌椅板凳都曾经是他大哥坐过的，是他大哥使用过的，如今人去是空啊，武松颇有一种惆怅之感。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边转悠了转悠，无意中走到厨房那个地方，看见武大郎经常挑着的那个炊饼担子了。武松一看见这个炊饼担子，他又联想起这是我大哥这一辈子不离肩膀的一件东西，我大哥就是挑着这副炊饼担子把我养活大的，我大哥就是挑着这副炊饼担子置办的这个家，无论是刮风下雨，阳谷县的街头，清河县的街头，人们都会看到我大哥的身影。现在人已经没了，只剩下这个炊饼担子了。武松此刻是见物思人，又引起他心中一段悲伤，他转身来到了供桌前边，扑腾又跪下了：大哥呀，大哥，你受了一辈子罪呀，你一点福都没享着啊，兄弟我对不起你，大哥呀。邻居们刚睡着了，武松嗷了一声第二番哭，这四邻又都醒了。哎，我说他这嗓子真不错呀。哎，是啊，人家哥俩好啊，你说回来能不哭吗？还别说，武大郎死了之后啊，还从来没哭得这么热闹过。武松第二番又哭了一阵，这石榴又劝：哎，我说杜涛啊，别哭了，我知道啊，这屋子里边你是看见什么都想你哥哥呀，哎，保重身体要紧呐。武松又止住了泪水，他瞧了瞧石榴：哎，石榴啊，天不早了，你先睡吧，杜涛你也睡吧，我一点困意都没有。嗨，怎么着你也得睡，你要不睡熬着一宿，明天你这个身体就造垮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咱俩一块睡。旁边原来武松曾经睡过那个铺，两人就躺在上头了。倒在这铺上之后，武松心里想：大哥呀，你我弟兄感情甚好啊，您死了，这里边究竟有没有什么出入，有没有什么冤屈？大哥，我看您死得不明不白，您能不能给我托个梦，您告诉我您是怎么死的啊？兄弟，我一定为您报仇雪恨。武松心里这么想，他又盼着自个儿快睡着，盼着快睡着是为了快能做个梦，能梦见他大哥。您还别说，武松哭了这两气儿啊，还真有点乏了，眼睛一合，迷迷蒙蒙的他真就睡了。有道是做梦心头想啊，现在武松心里边全是想的是大哥，他眼睛刚一合上就梦见武大郎了，他就觉得还像往常一样，武大郎挑着炊饼担子由打外边回来了。他风尘仆仆的走进屋子，把担子撂下之后，一回身看见武松了，那个高兴劲儿那就别提了。哎呦，兄弟，你回来了，你可把哥哥我想死了，哥哥我天天盼你呀，我琢磨你早该回来了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？说着话就看武大郎往前边一扑，武松也跟大哥这么一抱，武松这么一抱的功夫，这武大郎唰
没了。机灵的一下子，武松醒了。武松醒过来一看，屋子里边空空如也，哪有武大郎啊？供桌上的灯光摇摇曳曳。武松又打床上起来了，又来到供桌前边，扑通跪倒在地。他是又一阵心酸，哥哥呀，哥哥，你要有灵有圣，你就跟我说明白了吧，哥哥呀！又一阵哭，这一哭啊，四邻老百姓刚睡着，哎，又一波。今天晚上咱们就都别睡了，听着这位武二爷哭吧。武松这第三次哭完了之后，在石头的劝慰之下，倒在床上睡着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刚一起床，外边叫门，谁呀？这边的王婆来了。王婆一进门，冲着武二郎就说了：“我说武二啊，你可真行啊！昨儿晚上你是左一回右一回，一连哭了三抱啊！你这三抱搅和的我一宿都没睡着觉啊！”哎呀，我一想可也是啊，你们这亲兄弟呀，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啊，最近莫过亲弟兄啊。你们哥俩这么好，你哥哥死了你哭，这是情有可原呐。武松说：“王干娘，那昨天晚上我就打搅您了。嗨嗨，谈不到这个，谈不到这个，咱们都是老邻旧居的，有什么说的啊？你哭是应该的，不过你这一哭啊，我也伤心。昨晚上啊，我这个眼泪呀、啊，也流了两勺桶。”这功夫潘金莲又到楼上也下来了。武松又问潘金莲：“嫂嫂，我哥哥得病之后，您给他请过大夫没有？”“
啊，请大夫了，给他抓药了呢。”“
我问您，抓的什么药？”“
抓的什么药我哪知道啊，不过那个药方子还在我这儿呢，你要要的话我把这药方子给你。”“
啊，棺材是谁给买的？”
王婆马上就接过茬来了：“棺材我买的，今天拿的钱我给张伯上棺材铺买来的，求人给抬回来的。”“
啊，好，
怎么着武二啊，你觉得这里边还有什么事儿吗？”“
啊，没什么事情，我得谢谢您。”“
但用不着谢，金莲呢？上楼吧。”
王婆跟潘金莲两个人搭搭哥哥的上了楼了。武松心想：“我呀，今天去找何九叔。”他领着石榴两个人出来了，走在街上，武松就问这石榴：“石榴，这个团头何九叔的家你认识吗？”“
何九叔的家呀，
认识。”“
干什么？你要找他吗？”“
我要上他家去一趟。”“
那好，我领你去。”“
你忘了，李打虎在这阳谷县接着走的时候，这何九叔还跟您说过话呢。不过那个时候别人能认得你，你不会认得人家。走吧，我领你去一趟，他家就在狮子街东口那住。”武松跟着石榴就来到了何九叔的家门外，梆梆梆一叫门。这阵何九叔在屋子里边正生气呢。“
生什么气呀？”“生西门庆的气。”“
何九叔跟他老婆正说呢。”“
去，你说这个西门庆啊，武大郎那个尸首没烧的时候，他见了我是满面和气，一团笑脸呐，又给钱又套近乎。武大郎的尸首烧了，哎，昨儿个我在街上碰见他了，这小子就跟不认得我一样，跟我说：‘何九，上哪儿去了？’我说：‘啊，那边瞧瞧。’一句话就过去了，那模样也绷起来了，也不叫何九叔了，叫何九了。哎，你说这个兔崽子是不是势力小人啊？用人靠前，不用人靠后啊！啊，那个时候他像孙子似的，现在母鸡上窗台，他也有了价了啊！小枣切糕，他端起来了。哎，真是什么人都有啊！”何九婶就说了：“我早就说过，西门庆就是这样的人，你呀，干脆就等着，等着武松回来的时候，这个事儿他一定找你，他要找你的时候，你把知道的都给他说了，一个字儿也别落。”“
对，把
梆梆梆，外边敲门。哎，谁啊？何九叔在家吗？
啊，等着。
何九叔出来，咕隆咕隆，大门一开，哟呵！何九叔当时一愣啊。何九叔心想：说谁谁就来呀、啊？刚才说武松，武松就到门口了。哎呦，武都头，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
我是昨天回来的。
快点，屋里请，屋里请。
不了，不要到屋子里去了。
何九叔，我有点事儿，想跟您详细谈谈。那咱到屋里边谈吧。
不，
咱们找个清静所在，好好的再说说。您跟我出去一趟吧，找个地方喝点酒，咱们一边吃着一边谈，您看如何？
哎，武都头，那用不着，用不着，
嗨，不必客气，您就跟我走吧。
哎，您等一下啊。
何九叔转身就回到屋子里头了。何九婶一看，谁来了？武松来了。哎呦，怎么说他来他就来了？你要上哪儿去？要让我上酒馆里找个地方跟我好好谈谈？哎，那东西得带着，我这不就拿那东西来的吗？何九叔一伸手，在床头枕头底下就把那个口袋提了出来了，那里边有武大郎的古诗，还有西门庆给他的银子。何九叔把这个包提了起来，一缠吧往腋下一夹，把这衣服整理了整理，迈步就出来了。
哎，武大头，走吧。
武松和石榴领着何九叔就来到了东关外一个清静的酒馆，进屋之后捡了一张桌坐下了。武松要了一桌子酒菜，酒也端上来了。何九叔呢，瞅着武松，心想他该问我了，怎么不问我这茬啊？武松把酒倒上，酒杯举起来了。
何九叔，咱俩先干一杯吧。
哎，好，干一杯。一杯酒下去，第二杯酒又倒上了。
何九叔，我上东京汴梁这个时间，我大哥去世了，听我嫂嫂说，多亏了您忙前忙后的关照，我得对您谢谢，这杯酒就是答谢之酒，干。
哎，好，干了。武松又倒了一杯酒。
何九叔，听说您这个地方上的团头当得不错，老百姓有口都称颂，我打算跟您要交个朋友，不知您愿意吗？
哎呦，武都头，我要跟您交个朋友，我那是高攀了，那怎么还谈愿意不愿意呀？
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就请把这杯酒干了。
好，三杯酒干了。
何九叔，咱们既然是朋友了，咱就得是知心的朋友啊。
对对对对，那得知心。
虽然说我们是初交，谈不动过命不过命，但是知心这一点得做到。
就是就是就是，
我打算问您点事儿，您能跟我说吗？
说吧，都头，有话请讲。
我大哥他是怎么死的？这里头有没有不明不白的事情？您可跟我实说。
何九叔一听，到了正式的话题了。哎，都头，您就听我从头至尾把我所闻所见跟您讲一讲吧。我知道您回来指定要问我，所以我把这篇的词儿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。哎，没说话之前，何九叔一伸手，先把腋下夹的这个包就拿出来了，他往桌子上面一放。
这是什么？我先给你看看你大哥的古诗。
何九叔说着话，把这包打开，由打里边把武大郎这三块骨头就拿出来了，往这桌子上一放。武松一看，这三块骨头是黑色的。何九叔，这骨头怎么是这么个颜色？
就是，仅从这个颜色，我就先跟您说一句话，你大哥他就死得不清楚。